好，弟兄姐妹，我们早上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那是带领我们来通过福音书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也来通过福音书来认识到复活的主今天如何可以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来带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恩典，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是这个马拉松的最后一里啊，马拉松42公里，我们这40讲就结束了啊。这是最后一次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5和16章，马可福音第15章，站在这边吧。马可福音第15章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在这段经文里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讲了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从神那里所做的一件工作啊，而且殿里的幔子应该是非常非常结实的一个幔子，这不是，绝对不是任何的人手或者是太旧了怎么就裂开了之类的，真的是上帝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当讲到耶稣断气这件事情啊，耶稣断气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之一。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被造。如果没有被造，就没有人类，也没有人类历史。第二件呢，我觉得就是耶稣的死，因为圣经里头讲到这个死啊，确实不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死。我想大家做基督徒很多年，你一开始你听福音，就是来到教会听别人，比如讲布道会，那个时候你想到，就说是想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我想如果你作为一个慕道友，甚至后来就这样子信主了，你最多能够想到就一开始可能觉着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死了，后来你如果能够相信神，做基督徒，你能够相信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死了，对吧？这个我想我以前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耶稣的死那其中的意义远远远远不止，不只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在这个百夫长呢，他在这里看到，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相信这个百夫长呢，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就是行刑吧，在这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可能做过不少这样子的事情。我相信在十字架上断气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像耶稣这样断气的。就意思说一般嘛，钉十字架他是把你的，其实是让你如果要有时候很长时间的都不死，你想流血后来痛苦，然后这样子，圣经有记载，因为他们快到安息日，那几个就是跟旁边跟耶稣所定的那个强盗都没有，就是没有断气，就把他们的腿打断了。为什么要腿打断呢？腿打断了以后，他就不能够支撑他，他就不能够呼吸，然后就很快就断气了。但正常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把你慢慢慢慢折磨，让你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耗尽，然后就这样死。所以没有一个人死这么可以这么死的，最后都是精疲力竭这样子死的。所以他在这里看到这是非常的不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对耶稣的认识，比如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因为耶稣有些神迹也是行在耶路撒冷的，所以呢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这样子的就说是理由他这么说，但是他看到耶稣的死是不同的。我想我们自己以前呢，当然想到耶稣的死的时候，你可能也想到有限的一些意义，比如在这里所看到的耶稣，就是这些就是跟随耶稣服侍他的那些妇女，他们也在远远的看耶稣的断气。 你想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想到什么呢？他们最多想到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的夫子怎么样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居然就被这些人钉死了。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带来的绝对是一种悲痛和一个绝望。然后其他的这些妇女，在那些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你想当他们去同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光景是什么？那些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合成的人都迎接耶稣，称他为弥赛亚，或者是称他为奉主来名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何塞纳，对吧？所以他们抱的希望都是耶稣进耶路撒冷要去做王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对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有不同的认识，那这件事情对你的意义就不同，对吧？对你的意义就不同。就好像我们以前呢，如果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死了，这个我想没有人几个人可以怀疑这件事情的但是那个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后来呢，你觉得耶稣是作为神的儿子因着我们的罪上十字架，那你后来就成为基督徒了，对吧？接受耶稣基督。但圣经里头所讲的意义啊，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星期五晚上我们还查过这段经文，对吧？哥林多后书5:14，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真的有多少基督徒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不是说让我们不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目的是让我们的旧人死。耶稣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他不是自己死而已。如果自己死真的是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的你想耶稣如果就算替我们的罪死了，因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那我们如果还是罪人，你说他这个死有多么大的代价呢？但是如果在他的死把我们旧人结束了，哇，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希望。我刚才说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从圣经里头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就是基督结束这个旧造，然后接下来当然就是基督的复活了，对吧？所以这样子来讲就完成神在创造人这里的这个心意，并不是在亚当身上得以成就，亚当只是一个预表。然后在这里头罗马书保罗有进一步的讲说，罗马书7:4，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归于从死里复活的，你可以说是基督也可以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可以说是基督的灵。这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就讲过。所以呢，真正的这个福音呢，如果没有这一个没有基督的死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用圣经的话说，如果不是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在复活的形状上就不能够与他联合。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认识基督的死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好像这些妇女们在这里只是观看呢，还是认识到原来当基督这样子死的时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觉着我们的天然人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缺点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发现从小到大就跟着我们，甚至到现在也都没有得以解决的，其实真的答案就在这里。他不是让我们去把那个修改，是要把那个东西放弃，对吧？是不是那个东西放弃？最近呢，我自己又回头听了一下这个马可福音我回头去听听过去所讲的，我听到30讲了，然后我就注意到在这里头真的所讲的，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讲旧人怎么样，新人怎么样。如果你回头去听真的这里头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对我也有很多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很多信息呢其实就是那一个星期我觉得心里头才比较清晰怎么样讲，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再早一点，还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星期才比较清楚。所以真的很多东西神虽然对我讲了，不等于我每一个我都有领受了。所以这些这样子的这些信息往往需要回头去听的，包括我自己都需要回头再去听啊。所以在这里头我也鼓励大家，就说当你听福音的时候，有些观念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觉得，哎，好新鲜对吧，哎，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没有注意到，其实只是这样子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只是听了以后，这个时候基本上在头脑里，它要在你比较反复的这样子听的过程当中，渐渐你所已经知道的这一个信息可以深入到你心里去啊。这个对讲的人，对听的人都是如此。好，我们就在这里想到，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其实本身可以说就算是一个福音，当然他的复活是更可以说是更大的一个福音。他的死为什么是一个福音呢？因为他的死既然把众人都包括在里头，他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结束现在的东西，对吧？如果他直接耶稣，就是耶稣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东西，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还有个门徒来解释吗？岂不知道基督这样子受害是必须的吗？为什么必须？他必须要死，因为他不死的话，他怎么结束我们的呢？如果耶稣直接跳到复活里头去，当然不可能，死了才能复活，对不对？就耶稣直接跳到后面的那个生命，就等于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吧？因为他原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原来他就有一个跟神一样的生命，就算他有办法可以把自己变成人，如果他直接就保持这种生命，或者他变成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跟神完全结合，灵魂体都完全结合的这样生命，就是他复活以后的生命。那你想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怎么进去啊？我们进不去的，对吧？所以我们要进去呢，就是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认同，不是我们跟他认同，他跟我们认同，然后把我们这个结束，不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结束，他把我们的结束。所以正是有这么一回事啊，今天当我们讲到旧人，讲到新人的时候，你才可以去相信新人。我的意思说，你的旧人真的是因为结束了，你才能够去相信你的旧人结束了。你真的里头有一个新人，你才能够相信有个新人，这样子你才能够表现出新人。我们往往的时候，因为关注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一点上，所以呢，反而发现这是不容易相信的一件事情。好，我就说这么一个福音啊，接下来呢，当然这个耶稣的死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义，才渐渐得以叫做被启示出来。当耶稣在这里做的时候，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工作是不是就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发生了？当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但是这些人有没有享受到这里头的好处呢？这些人有没有享受到看耶稣，亲眼在看着耶稣死的人，有没有享受他这件事情的好处？没有吧。什么时候开始享受这个好处的？是不是福音告诉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当他们得以相信的时候。所以对保罗来讲，他后来得到启示的时候，他才可以意识到，原来借着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他今天可以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复活，对吧？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已经发生了，要成就的已经成就了，但除非这个福音被传播出来，除非福音被你的内心所相信所接受，你就享受不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来看哦，这个福音怎么样来接下来哦，这个时候就开始要那个什么要成就，当然还没有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就是正式成就了。然后接下来看怎么样发展。马可福音第15章42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日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尊贵的义士就是说是他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公会里头啊，70个人，那个公会里头是一个应该叫做 senior member， 就是这么个意思。在那里头是很有名望的一个啊，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因为正常的人不会这么快就死的，对吧？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这个呢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就有预言啊，如果去看以赛亚旧里头就讲到这件事情，他必须要被放在磐石中凿出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对吧？这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人，对吧？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人。所以如果我们从看马可福音，我们就看到他是从这些妇女的这个最后这个角度，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经历什么，来描述这件事情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在这里说尊贵的意识等候神国，他放胆进去求耶稣的身体。圣经在约翰福音里有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啊，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准许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金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这两个呢是在这里头的细节啊，你现在想想，他原来就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呢尼哥底母也是夜里来见耶稣的，他们显然都是因为担心他们的身份，他们都是犹太公会里头的人，但公会里所有的其他人都反对，你想他们敢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吗？当然不敢了。那按理说当耶稣如果死了，这个时候应该不应该去暴露呀？就这个时候更不应该去暴露，对不对？如果耶稣活着的时候暴露的话，这还有点希望。这个你看耶稣继续在做这些很伟大的这些事情，让他还怎么样，对吧？耶稣死了没希望了，那他们怎么这个时候却敢做这件事情呢？当然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觉得这一定是圣灵在他心里头给他这个勇气。以前呢是天然人正常的为自己的身份为自己的得失所抱的一个就是谨慎小心的态度，以前是暗暗做门徒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公会的人，对吧？显然呢他们底下应该有一些大家彼此的那个交流的，对吧？因为他们两个显然都不同意其他人的那些做法，他们这时候都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吧？这是不是他们以前肯定有交流啊？所以他们以前私下交流的，然后呢不敢去做这件事情，现在为什么敢？我觉得就是圣灵给他们有这样子的，神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胆量，或者神帮助他们有这个胆量。那我在这里想就想到这么一件事情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敢呢？为什么神的工作临到他身上呢？我觉得在前面这句话里头，他是等候神国的。什么叫做等候神国呢？又是来盼望上帝的那一个国降临在人当中，对吧？像上帝那个国降临在人当中，他们虽然活在这样一个国里头，但他们知道这是属物质世界犹太人他们在地上的一个国，但他们盼望的是神的国。那个呢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呢？当然是从旧约里头这样的一个预言，他们指望弥赛亚来了以后就把这个神国直接建立在地上。但不，虽然他们的理解有错误，但他却是等候神国的。那这里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经历到神的工作，你是不是内心里头要有这么一个等候神国的心啊？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就说是讨论在追求神的事情，我们当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你要经历神的工作之前，你必须要渴望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渴望这个东西，就是等候这个东西。 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寻求神。比如说我跟我自己小孩讲，他们其实家硕现在都有一些概念了，然后小叶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有这个困惑，他怎么样寻求神，他不知道怎么样寻求他神，他也想寻求神，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寻求神。因为你说怎么寻求，你到哪去找啊，我到哪去，我读读圣经也不，他也常常读圣经，但是也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你其他地方到哪去找，又看不见又听不到，对吧？所以在这里什么叫做寻求神，我觉得寻求神其实就是等候神了。因为大家往往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寻求神，大家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要去做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要知道怎么样去做我才能够去做？我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做，我怎么去做？那不可能哦，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寻求神就是等候神。寻求神好像你自己去找，对吧？但等候神是在等候什么？等候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内心里头要等候这个工作。什么叫等候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现在是相对比较平稳呢，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问题，还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呢，有的不好应付，就给你内心里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焦虑。不管你是处在什么一个状况，你想盼望上帝的那个工作进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来，你得要内心里就是盼望等候这个东西出现。如果你不盼望等候这个东西出现，那圣灵的工作怎么样领导你？在约瑟的这个例子，他前面有个天然人的这个状态，他怕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耶稣都死了，门徒都散了，他这个时候是最应该说，哎，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还曾做过耶稣的门徒哦，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把耶稣都处死了，底下应该清算底下的人的，对不对？在公会里头，谁当时有跟过这个啊，对吧？这一个让他们所定罪的说亵渎话的人，应该是要清算的时候，他居然敢站出来，这是神的工作领导他。所以就对我们的意义说，今天啊，其实寻求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等候神。但你为什么要等候神？是不是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讨论的，如果你不觉着神的工作、神国对你来讲是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话，你不会去等候他的。那你我们就算自己精力有限，当你听到别人经历到上帝的工作，然后这么大的翻转的工作，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做这样子大的工作的时候，这些见证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就在于说，神并不偏待人，神从来不会说是啊，好像同样的你也有这样子领受的心，他也有这样的领受的心，但是呢，他就看上那个，你虽然想要他还是不给你，神不会这么做的。神今天所看的就是每一个人你领受的心有多么的强烈，你等候的那个心有多么强烈。你越强烈，你就会发现，当然越强烈，当你没拿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可能会越痛苦？但是呢，那个痛苦是值得的，因为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你今天越盼望这件事情，有越大的这样一个渴慕，你后来这个工作越临到你里头。当然我们过去也讲过说，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要学习不在缺乏感里头追求，那个呢其实都还是在后一步的事情。一开始呢真的不要去想那么多，一开始就是对神有一个真的这样子盼望、渴慕、等候的这样一个心态，这就是寻求神了，这就是寻求神了。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你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说你没有这种主动的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工作也临到我们身上。那个呢可能就说你没有这种明显的等候，但是对神还是有一定的内心有所敞开，或者你在一个教会里头，神通过其他人就有这样子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呀，其他方面的工作临到，这样子你就也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因为自己没有等候过，如果没有等候，那这个工作的出现啊， 就不是你所盼望所得到的，它就出现了。所以在你这样的经历当中，就会觉得好像神的工作完全不可琢磨。其实神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可琢磨的，神的工作真的是取决于人心对他的敞开的程度。当我们这样子渴慕的时候，后来这个工作又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上帝回应你的祷告所给你的。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进入一个正面的循环，不断的进入这种渴慕等候神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你碰到再大的困难的时候，周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需要直接从神这里领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内心已经学会了，我其实就在盼望等候神的那个帮助来到。而在这种时候，你就可以靠着神来面对这些挑战，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神的工作临到他的身上。而且呢，当耶稣在这里头他死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自然都是跟随耶稣的那些人。越看重耶稣的人呢，你就会发现离耶稣越近。就算这个时候他们对耶稣的死与复活他们都没有认识，对复活根本没有期待，但是越看重耶稣的人就在耶稣跟前，就跟这个事情有关。过后呢，他们就经历到的耶稣的，就是这个耶稣的死与复活对他们的身上这个意义就越被重大，因为他们跟这是有关系的。我们再往下看啊，马可福音第16章，这是最后一章啊，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你看没有，前面就提到这些人对吧？15章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被提到，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这个呢，这个图画应该还是画的不错的哦。他们这个应该是好像一个底下一个槽一样的，对吧？这旁边放一块很大的这种石板，然后呢，从你滚下去呢，力气大一点就滚下去，但是呢，要从底下再把它滚回来，那个是非常非常，肯定要好几个人，才可能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去看福音书呢，你会发现不同的福音书啊，对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是大体都是一样的，但一些细节你会发现不同。这个当然就引起有些人就觉得，你看没有，圣经所写的是一个矛盾。但其实基本上啊，他在这里所写的就是说，他是从不同人的那个角度去写的。他是从不同人的角度去写的。在这里头呢，他是从这几个人的这个角度去写的，对吧？前面他钉十字架就讲了这件事情，现在过后呢，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也是从他们这个角度。但是圣经里头，如果你去对照，看一看福音书，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三个人啊，中间并不是每一个步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看约翰福音里记载的20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然后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就是约翰了，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先进去，我们先到但是没有进去，彼得是后到先进去，然后他也跟着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所以从这一段记载你就可以看到说，玛利亚其实是先来过一趟，然后呢这一次又跟着他们一起来，因为接下来不就讲到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这件事情吗？所以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显然这是来过两次， 对吧？来过两次，前面呢是天还黑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后面呢是应该是可能就是这个所记载的，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他们的步调并不完全一样，然后呢，所以在这里头，他们可能一起去买了，对吧？一起去买了香膏，但是他们呢，过后有些事情又是分头行动的，似乎是这么一个状况啊。然后呢，他所记载的这个事情，比如说，并不完全不，就是他们这个步调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步调是一致的，但过后不是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否则呢，圣经里有清楚的记载。神最先就是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最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就不可能了。如果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就不能说最先向他显现，就应该向他们一同显现，对不对？所以他们过后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然后在这里头呢，似乎有一点，我看看，应该还不在这里。等会再讲，他们进了坟墓。这里讲到他们进了坟墓，这个他们是不是他们这三个人呢？不一定，我觉得应该是至少有两个人吧。等会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这少年人显然是个天使啊。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彼得不是他的门徒吗？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啊。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当彼得他自己发咒，对吧？就发誓诅咒说他不认识基督的时候，等于他放弃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后来耶稣又重新恢复他，对吧？重新恢复他，所以呢，并不是神不认他，是他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啊。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这里是不是三个人呢？不一定。在这里马太福音其实又交代了一些其他没有在这里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细节啊。你看没有，马太福音28章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这显然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膝拜他。这是不是耶稣第一次向他的就这些跟随他的人显现？不是吧？因为圣经明确讲，第一个是向谁？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同样一件事情，而是他们跑回去的路上，对不对？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啊，这里所记载的呢，它其实是从不同人的这个他们所经历到的。比如说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其他两个人约雅拿和另外那个玛利亚，他们呢有些事情一起做的，但在这里头呢其实是主要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约翰福音呢侧重讲了玛利亚后面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所经历，他怎么样经历到耶稣向他显现的，对吧？所以他们有一些地方不同，其实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呢你看没有，到马可福音第16章9节就开始交代了。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他明确讲首先向玛利亚显现，如果他们都完全的步调一致，一起做所有的事情，就不能这么说，对吧？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在约翰福音里讲同样的事情，你看没有？就讲到刚才不是他抹大拉的玛利亚，天还黑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了，到了坟墓那里了。但是马可福音讲的这些人是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没有，他前面先来过一次，去了以后他 然后彼得约翰跑去，然后看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自己地方了。接下来约翰福音就讲在20章11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所以那两个人走了，他还在那里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在这里头啊，我试图把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图画还原一下，我发现也不好完全的，有些地方就是他可能没有把那个所有的细节都交代，你就不好完全的还原。比如说啊，他们呢前面我们前面所看的，他们进了坟墓，这到底是谁呢？如果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已经在一起，那好像就是说是有两个就进了坟墓，但是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没进去，站在外头看里头，对吧？那个坟墓也里头不会是很大的很宽敞的，所以他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就进去，就好像前面的先是彼得进去，后来约翰也跟进去，对吧？所以这是一种情况。但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难以解释的就是说，后来当玛利亚一转过身来，他就看见耶稣在那里。如果那样子的话，那是不是那两个出来，那也应该看见耶稣呀，对不对？但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给我就把这几个读的意思就说，这是一件事情。那些跑去的时候，在路上见到耶稣向他们显现，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有可能在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的步调还是并不完全一致，就是有些人在做这些事情，有些人做那些事情，他们各自经历并不完全相同啊。当然有的时候他们记载还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说是比如说有两个人，然后今天呢犹太人呢有着其中有一个人说话干什么，他们在描述的时候他就不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也在场，但是他并不说他，因为他就在讲这个人在就说话的这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这么来描述，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好像不太好统一的，就是说当他说他先向，当然你也不是完全不能够说得过去了，玛利亚先看见另外那两个妇女随后出来等等等等，总之这个细节不是能够100%的能够还原哦。但是这不是矛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再看，就说这些呢他们回去了，对吧？回去告诉就说是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对吧？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底下呢16章12节，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这段呢应该记载在路加福音，他们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就是那样一个详细的记载。然后呢底下后来14节，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看这几段经文出现了几次不信，是吧？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信，就是不信，就是不信，就是不信。为什么这么难信呢？或许你会觉得，哎呀，死人复活这是多难相信的事情。不对，这个答案不对。他们当中经历过死人复活，耶稣在那3年半让好几个人死里复活吧。拿撒路死了4天复活，寡妇拿因城的那个寡妇的儿子，然后去送葬的路上耶稣让他复活，然后还有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叫谁来着，雅鲁的女儿，起码有这几件，应该还有其他的，因为还有一次记载到那个什么，记载到耶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施洗约翰嘛，施洗约翰在监狱里很灰心，就差派自己的门徒去那个什么去见耶稣嘛，就说到底 我们要等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其他的人呢？然后耶稣就做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其中包括让死人复活。然后不但如此啊、哦，不但如此，如果你去看的话，耶稣让那个什么门徒出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让死人复活。当然圣经里头没有，后面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但是呢，确实耶稣自己让好些人死里复活，这些门徒是亲身经历过的。那为什么就信不了呢？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奇怪？他怎么就信不了呢？我觉得在这信不了啊、哦，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这有个盲点。这个盲点是什么？盲点就是你已经相信了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另外一件事情跟他相反的，你说给你，你怎么就不信了？就是你要先相信一个，如果你没有特别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个想法，你是知道说哦，一般人死了是不能复活的，但是有些情况是可以复活的。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一个叫做 open minded， 对我们来讲，如果没有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在周围，对吧？没有经历过，或者就说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可能的，那就等于你相信死人绝对复活不了的，对吧？但是对门徒呢，其实他们不能这么相信的。为什么他们不能相信？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耶稣让死人复活，所以他们就只能够相信，很多时候死人是不能复活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死人也可以复活的。如果他们这么相信的话，如果门徒其他的人说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们应该不应该相信？自然应该相信了，这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吧。对我们来讲难，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对他们不难。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法相信呢？既然不难，为什么他们不难相信呢？我觉得这就叫做盲点。就是盲点是你先相信了另外一个东西，那他们先相信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就先相信了耶稣死了就不能活了。这是好奇怪的一个想法啊。耶稣都让其他人死里复活了，耶稣又告诉他们他死了还要复活，但是他们怎么就相信耶稣死了就不能复活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比较奇怪啊？这实际上是不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所以不要觉得门徒这是很自然的啊、哦，你考虑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你就知道他这个想法是不自然的，他这里头有个盲点，他这个盲点是相信耶稣死了不能复活，他甚至都不能够相信其他人死了不能复活，因为事实就证明不是那么回事。那他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死了就不能复活呢？耶稣都告诉他死了要复活的，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相信呢？我觉得原因在于他们对弥赛亚有错误的观念。他们想到的弥赛亚是来做王的，他就想这个想法是非常固定的。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个什么，看他们的这个想法哦，不要说耶稣在，就是传道的那些时候多次更正他们，他们就还是相信那个。然后等到耶稣死里复活要升天的时候，请问他们在关心什么？他们是不是关心说那个什么，就说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这个时候啊？耶稣是不是就告诉他，神凭着自己旨意所定的这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你们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没有，他们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一个想法。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圣经里头的有些东西相信起来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难？为什么那么难？本来不应该那么难的，就像这个门徒这里，本来不应该那么难，为什么那么难？因为你前面已经相信了另外一个东西。我用这幅还是用这幅画来描述，不信呢，就是相信其他的话胜过神的话；信呢，就是内心里头相信神的话过于其他的话。今天当你不信的时候，是把另外一个东西看重了，那个东西一看重就变成你的盲点了。所以他今天就告诉我们啊，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过去进步不大，如果你听了很久有些东西都听不到心里去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你要反思，你把什么东西看得重到那么一个地步，然后那一个事情你从来不怀疑， 你把那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从来不怀疑，然后呢，你不怀疑的那一个东西啊，在神以外不怀疑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让你信不了圣经里很简单的东西的原因。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相信的时候啊，如果你把你在天然人里头，在肉体里头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所兴奋的道理，一些价值观，把那些东西啊，如果你放得很重要，今天你想要去信神的话，你就会发现很难，真的很难，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所以不要指望内心里抓住不信又想去增加信心，不是这样，这两个此消彼长啊，此消彼长，不可能把一个东西抓住，另外一个就可以借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向神祷告，加添我们的信心。如果你要愿意放弃你原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信心会自然加添的。但是如果你把原来的那个东西抓住不放，怎么样来加添信心呢？它加添的同时，另外的东西就必须要来减少。你不能又有很多信，你的不信又很强，信又很强，这可能吗？这两个是相互矛盾的一件事情，对吧？这两个本身信和不信也就像跷跷板一样的，一边在上面，一边就在下面，它不可能两个都在上边，也不可能两个都在下边，对不对？也不可能两个都在下边。所以呢，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盲点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虽然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但是个非常非常有指导意义的。为什么啊？就当我们讲到很多信心的时候，你有一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呢，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虚无缥缈，听上去很玄很虚，又说不清楚，自己也不是特能抓得住的东西。但什么东西是你我最抓得住的东西，最明白的事情？就是你在肉体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你的观念，你的看法，这个你清楚不清楚啊？你比谁都清楚，每个人你这个你比谁都清楚，别人都不一定清楚，因为别人要通过你的行为，通过你的言语来看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但你自己清楚不清楚？你自己再清楚不过了，每个人对这个东西再清楚不过了。那今天就告诉你，你再清楚不过的这个东西，你抓得很紧的东西，就是让你信心没有办法往前迈进的东西。你要想把它抓得越紧，那信心就越难个进步，对吧？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只不过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说，就不相信这个理，我把这个东西就抓得很紧，而且如果要被别人来指出这个不对，我们还可能还信了不开心，对吧？觉得为什么老揪住这一点不放呢？对不对？但事实上就是这个东西，它在拦阻我们信心，对神的信心，真实信心的一个经历。好，这个就快到最后了。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觉得有些翻译的确实不应该随便改圣经，当然还好这地方翻译过后还有个括号，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万民就只有人了，对不对？凡受造的包括什么？包括所有的东西。那这个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这个范围差别老大了啊。然后底下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当然这里是在讲人了，对吧？在讲人了。然后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去看所做的这些事情啊，他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就是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啊？对吧？是不是就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他所说的这个福音，无非就像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呢，他们每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的人，他们就变成那个种子了，因为耶稣把他们变成这个种子了。但是这个事情是通过耶稣死里复活做成的，那谁最后可以经历到他可以成为这个种子呢？像耶稣一样的种子，是不是听信福音的人？ 只有听信福音的人才可以经历到他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种子，然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去告诉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福音啊，真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在就是在神学院里头学到的。神学院可以教导你关于圣经的知识，神学院可以教导你关于各方面就是历史，教导你各种语法，各种什么东西。但是呢，只有神，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你的内心里头真正的明白福音是什么，然后让你成为耶稣所变成的那一个，让你所成为的那一个种子。简单来讲，就是让你在地上能够代表耶稣基督来生活。这一个谁来做啊？除了神还有谁来做？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福音啊，真的我就是越在思考这个福音，越在讲这个福音，我就知道啊，这个福音你如果自己就是你今天你只能够讲到你可以领受可以有所体验的这些东西，你的内心没有领受的，你今天你听别人讲，然后你去给别人另外一个人讲，一讲就变样，一讲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可能你能够传达出来的就是你内心可以领受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真的，也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那个起作用。他在这里讲凡受造的，我觉得他是有道理，为什么要讲在这里啊？我们看几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凡受造的，这 creature， 你如果去查新约圣经的话，他有一些经文用到过一模一样的字，当然其他地方也翻译。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哥罗西书这一段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个当然是原文是凡受造的同一个词，而且用的是过去式。当时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耶稣只是人嘛，他当然是不是作为人他死里复活，这个很重要，但是耶稣是道吧，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吧。当这位道创造万有，万有都是他造的，而且万有造的还不光是说比如说是我无中生有，就首先不是说比如说我拿泥来做了一个什么一个碗，那这个就算说创造出一个很有艺术性，这个不叫创造，这我是拿一个东西做了另外一个东西，我既不是泥，我也不是碗，对吧？圣经里所说的创造是从没有变成有，所以这跟刚才那个例子就没有泥就可以变成碗，直接又一个碗，这是一重意义。但耶稣他作为创造主，这还不只是这个意义。为什么？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的本质都是他，都是神的道所造的，那个 substance 那个实质那个本质就是他。所以不光他是那个创造主，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刚才所用的这个例子，泥巴和碗本身就是他的一部分。说他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泛神论，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不是这个意思。神还是神，但是所有的东西没有他就不能够存在，他在所有的东西里面，这是圣经里明确表述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作为这个意义上，基督作为创造主，作为道，作为所有东西赖以生存的东西，当他死里复活得以释放的时候，那今天是不是就等于所有的东西瞬间从某个意义上都带着一个新的意义，有死里复活的这个意义在其中，有这件事情在其中，那这个叫做福音了。这个事情呢瞬时就发生了，耶稣死里复活瞬时就发生了。那后来让他们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是我们来告诉其他的人，对吧？其他的人和物，那告诉人呢是完全是合理的。 我再次要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本身就成就了。但是呢，这个成就的事情，如果不是被我能够听到它的意义是什么，而且被我内心所接受，我是得享受不到其中的好处的。所以说，传给人呢是很合理的。为什么他非要用个词“凡受造的”呢？你再来看罗马书里头，罗马书里头又讲到说，也是同样的词哦。罗马书8章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叫做把传福音给受造之物？就除了人以外还有受造之物哦。我们今天不讲太远的吧，你远一点你可以讲到地球整个这个的气候呀，这个就是地球不是受了咒诅吗？因为亚当的引入了这个罪，受了咒诅，所以处于这么一个状况。我们先不说这个大的环境，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体吧。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是在软弱里头？这个身体里头是不是还有不完全在里头？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在地上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身体，有吧？他的确是这样子的，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我看是不是这个星期五，上次我们所讨论的那个，对，上周所讨论的那个哥林多后书5章前半章的那些，对不对？他在这个帐篷里头叹息劳苦，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帐篷，今天这一个神所造的这个受造之物，它浮在虚空之下。那什么时候这一个身体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好处呢？是不是他听到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的身体听到福音的时候？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听到福音呢？是不是你能够明白福音，这个福音就被你的身体也听到了呀？你如果从灵魂体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一开始它本身就瞬时在这个灵里头就产生了？因为这个灵已经发生变化了，是在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发生变化的，那个就已经知道福音了。但是你的魂什么时候经历到好处呢？是不是后来听到别人把福音讲给你，你听明白的时候，你就享受到这个好处了呢？那你的身体是不是一样呢？我就说这个 physical 的身体啊，我现在不是说属灵的身体，我是说这个外面的 physical 受造之物所造的这一个身体，它是不是也需要听到福音啊？只有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才能够经历到这个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圣经里讲这一件事情，说受造之物是有它的意义的，它不是说是只是一个表达方法而已，对吧？好，最后一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所以在这里头啊，我记得我一开始讲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就当时用这一点来开始的，就是说是如果你去看福音这个词啊，最用处最多的啊，就用这个词用最多就是保罗书信。传福音呢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福音这个词，不管是名词也好，动词也好，最多就是在保罗书信里头。但是保罗的特点呢，他并不像这些门徒跟耶稣在地上跟随耶稣过很多事情，所以他怎么样得到信心的秘诀呢？他就是没有去认肉体的基督，对吧？但是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的秘诀是认识这个属灵的基督，是属灵的，并不受肉身的限制。这个对我们跟我们很有关系，对吧？跟我们很有关系。但耶稣的门徒呢，他也可以过信心的生活，他的启示显然不如保罗，但是他怎么样过信心生活呢？他们过信心生活就是意识到有一个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位基督，这个基督在肉身里头当时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些事情呢，他们就是我想你如果去跟随过耶稣啊， 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去跟过，像以前那种意义上跟过一个老师，那个时候一天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样子的，对不对？如果你去跟随过耶稣，我敢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这个彻底可以说是推翻你对很多事情的，就是基本上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你想一想，谁想过在人在水里可以水面上可以行走？谁想过人可以对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你知道吗，风停之后那个浪如果在那里晃动，那个要好长时间才能够平息下来，它不是啪一下就那个什么，风停了，那个浪，那个水面上的那些波浪要平息下来啊，那还要很长时间。耶稣就让它平息，就平息了。谁能想过死了四天的人，耶稣说拿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耶稣的教导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完全颠覆你的，真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对不对？价值观，就把你的三观完全颠覆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其实只需要一个跨越一个障碍就行了。这个障碍就是说，耶稣原来在地上做这些事情，他们亲自看过耶稣怎么样对待各种各样的事情。今天呢，耶稣到天上，但是耶稣活在他们里头，所以他们只要去做同样的事情就行了。他们只要去做同样的事情就行了，他们过信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我觉得变成一个互补的。使徒保罗他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那一个基督今天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是个天人，为什么？但是门徒的经历，福音书他给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做同样的事情就行了，对吧？做同样的事情。另外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他说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干什么？正是神的道。就意思说啊，你如果讲神的道，神迹就会发生，你不讲神的道，神迹就不会发生。证实什么嘛？证实所传的道，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神迹，你说从圣经里头的逻辑是什么？都没有传神的道，对吧？都没有传这个神的道，都没有传福音。用保罗的话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在那里医病的时候，圣经上说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使他可以医治病人。那个能力用的那个词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同样的词。所以今天神的大能没有显出来，那就是没有那个什么，那就是没有传神的道。那如果神迹在我的身上有限，那说明什么？我领受神的道有限吧。所以随着你对神的，对一个传道的人来讲，如果你传神的道，必然会看到神迹发生。你越能够把神的道传得清楚，这个神迹就越清楚的发生。对于领受的人，你越能够相信神的道，那你经历到的神迹就越多，就这么简单。那神是借着他的道所做事情的。这个话呢，在希伯来书里头也讲过，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不说这个了，就二章四节吧。二章三节开始，他这旧文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今天哦，所最重要的就是神的道。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要想怎么样领受神的道，我前面已经讲了，要想领受啊，就是愿意放弃原来的东西。这个不要觉得是一个损失，你今天所看为最为宝贵的，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你觉得最合理的道理，或者你觉得人生当中你所领受，在个人的人生当中所领受最重要的那些东西， 你知道不知道，在人里头很多这些我们所认为对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捆绑啊。你所看重的东西往往因着你在肉体里头对它的看重，对我们其实往往是一个负担和定罪啊。因为如果你看重一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如果要是没有得着，这是不是就是让你难受的，或者觉得有损失，就是你最困扰的呢？但是你在肉体里头，你不能说我从看重变成不看重，你从肉体里头从看重变成不看重，你变成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耶稣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他给我们一个可看重、真正值得去看重的东西。这时候当你放弃另外一个东西，向来都是用一个更好的东西来取代。这就像我过去所讲的，你说我其实对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前面真的是有领受，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听 Andrew Warman 教导的时候，以前多少年做基督徒，内心里你对自己的有一些不管是行为也好思想不好的，你就有一种定罪感，又想追求神，内心里有个定罪感。然后呢，但听到 Andrew Warman 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特别是讲灵魂体的道理，当时我领受了以后，我就知道说我的灵是基督的灵，圣经里所说的我们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他成为一灵。所以我就觉着说，在我的身上，我当时这么相信，有一部分这部分被称为基督的灵，这是完全公义圣洁的，这是我身上的，我今天活着需要靠这个灵，那这是我身上的，它是完全公义圣洁的，这一下子把我定罪感就除去了。我来到神面前，我不需要觉得我是罪人，我虽然有些地方做的不好，对，那是我的肉体，我今天里头有一部分不是我挣来的，乃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这一部分找不出任何的问题来。所以我当时你说有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有明白，但是呢，我给大家后来所讲的那个见证我都经历过，那有好多年之后神指出来，当我做事情我觉着我信主以后，我的基本的人生目标就是说，尽自己的可能来追求神，也来帮助其他人、周围人来追求神。这是我的一个，然后呢，神就来 take care 照顾我生活当中一切其他的事情。我多少年都是这么做的。那你想，这都信主起码20年以后。听了福音都听了很多年，自己都领受了因信称义道理之后，神给我指出这个是叫做自以为义。因为你想的是你前面做这些事情，然后神来 take care 其他事情，告诉你神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他才来照顾你的，神是因着耶稣基督来照顾你的。但是呢，当时神给我指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种拒绝，因为我一生一直到那个时候40多年，那都是用这么一个态度，今天神告诉你这个就叫自以为义，那我就本能的不愿意。所以你看没有，我们人有一个本能的不愿意，尤其是你觉得好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之所以还有，我觉得还可以，就最主要就是这一点了，对不对？但是呢，神指出你从来不是说让你需要变坏，神是让你给你一个更好的。我以后我还是可以这么做呀，不是说我不这么做了，你还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靠这个了，区别就在这里。后面你还是可以尽力追求神，还是尽力来帮助周围的人追求神，但是呢，所谓让神来 take care everything 不是因为这个，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说哪一个更好？当然是后者更好了，因为你心里就没有重担了，你也不会再觉着我这前面做的够不够啊。以前你如果觉着我尽力，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我还是觉得天然人对自己可以比较宽容的一个方法。什么叫尽力啊？你到底尽了多少力啊？你尽力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就不去磨，我们不去想了，良心就不定罪自己了，对吧？所以那一个真的是自以为意的，因为你不可能真正的 所谓尽力，用圣经里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你就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所以呢，我在这里意思就说，今天呢，对我们来讲要经历到神的更大的恩典啊，特别要注意到愿意把自己的天然人里头所坚持的，就觉得很有道理的那些东西啊，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盲点，就像那些门徒，他们不应该相信不了的，但他们就信不了，所以我们把那些东西抓太紧啊，我们就是很难相信。好，我们这个今天讲到就结束，这个系列也就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啊，一年多的时间来带领我们读马可福音，真的是这好像一个马拉松一样，我们在这里头啊，经历到主你一步一步啊来带领我们，把福音书里头啊关乎跟我们有关系，让我们看到福音书里头耶稣基督所做这些事情怎么样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放弃天然的，放弃肉体，怎么样来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做成的新人，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这样子荣耀得胜的生活当中去，好让基督来借着我们可以在真的地上来彰显他自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个人还是教会，我们都仰望主你在前面来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走这条以基督为中心本乎恩因的信的道路，真的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让我们自己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